间。
最前面那边，他们在前面。对，最最前面。还有没有在前面？
没有。
我们在下面了。好，嗯，好，好，这样可以。好，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但以理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带下来惊天动地的一个预言，带下来我们的盼望。那我们在交通之前啊，我们把上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啊，我讲这个彼得啊，他怎么样跟耶稣基督啊，他怎么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彼得有一个在海上的经历啊，海上的经历，他去打鱼啊，打不到鱼啊，主耶稣说你往右边去撒啊，他就一打起来153条大鱼啊，所以我们要得人要如得大鱼啊，打完之后主耶稣说拿几条来，主耶稣已经准备好说你再拿几条起来啊，说我们要同享鱼饼大餐，也就是要与主同工完成使命啊。另外彼得在山上有两次的经历啊，看见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啊，第二次主耶稣又跟他们有一个约定，约定的山，约定的山在哪里？也就是登山变相的山，也就是那个塔伯山啊。所以同得复活荣耀，他看见主耶稣的荣光啊，他知道这个是主耶稣预表告诉他们，我将来得荣耀就是这样子啊。之后到了山上，又看见真正看见主耶稣复活啊，得荣耀啊，也就是主耶稣复活之约。好，那接着彼得他掏心掏肺的跟弟兄姐妹讲啊，讲什么？你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那怎么样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啊？我们要勤练属灵八节，紧握国度之钥，你手上要拿着这把钥匙，彼得已经拿到了，他告诉我们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好，我们念一下，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八样啊，八阶，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啊，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好，我们问安，我们问安一下，跟你旁边的问安一下啊，把这个我们要勤练啊属灵八阶啊，紧握国度之钥啊，把这八个送给你旁边的人，为他祝福啊。
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行，要加德
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啊，把这八个啊送给他。好，我们今天看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好，我们总共有27节，比较长啊。我们弟兄读奇数节，姊妹们读偶数节啊。好，请弟兄们请。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在位第一年，我在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耶利米用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受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
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命于向我们君王首领以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好，所以1到6节我们就看到，我就 highlight 就是他在读什么书啊？读到耶利米书说什么呢？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啊，这是今天的重点啊。然后他祷告啊，罪也是个重点啊。然后主耶稣啊，他这个不是耶和华神。啊，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注意啊，我们注意重点是什么？这边我 highlight 起来啊，他的祷告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又讲到罪啊，然后讲到他的名啊，讲到他的名字。好，再念下面。好，第7节，还请弟兄请。
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祷告是什么？我们啊，注意啊，都是我们。所以但以理跟这些罪人啊，跟他的列祖都在一起，都是罪人，啊，都得罪了神，啊，而且讲到犯了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和咒诅，摩西的律法和咒诅最重要的地方就在旧约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生命记28章，啊，讲到神的祝福、神的咒诅，啊，你不听从我的话，你离开我，你将来所得的是怎么样的咒诅、什么样的灾害？你听从我的话，得到的是怎么样的祝福啊？12个大大的祝福。好，再念下面。好，请姐妹。
他是大在我领导我们。成就的体界我们和审判我们的官长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点，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这三节里面连续三个灾祸，同时在十二节里面这个灾祸是大灾祸。好，我们再读下面。
主我们的神，能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
主啊，求你看你的大能大能，使你的怒气和愤怒不存转向我们，并且赦免我们的
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之祈祷恳求，为自己指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我的神啊，求你侧着耳听，睁着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生为你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愿不是因自己的意，乃是因你的大能力。
好，这四节里面我 highlight 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注意，大，大这个字啊，刚才是一个大灾祸，现在是讲到大能的手，这边又是大仁大义，这边是什么？大怜悯啊，就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轴，就在讲这个大。好，再念，请弟兄念十九节。
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我说谎言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的神的圣山在耶和华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
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就要听我。
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意象。
好，这几节里面看见哪一个大？
大蒙眷爱。
大蒙眷爱，大蒙眷爱。好，再念，姊妹。
为你本国之民
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群池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好，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思想但以理的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把赐给但以理的智慧和聪明，主啊，也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但以理一同看见神国度的意象，主啊，更是让我们的心永远向着你。主，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 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今天我们就把但以理啊，我们稍微等一下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谈但以理为什么要祷告啊，还有但以理他祷告的内容，刚才我们看了啊，实在是很丰富，都是罪，都是罪，神的名，神的名啊。然后但以理祷告带来的什么样的结果啊？但以理他的名字。啊，但以理他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或者神是审判者啊。他是什么时间啊？他是什么时间出生的啊？他出生在约西亚王啊。如果从罗伯安开始，所罗门的第一下面的第一个王开始，他是第十六个王啊。之后是约哈斯，被掳的时候。是约雅敬啊，第三年啊，之后十九个王约雅金啊，西底家啊，这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啊。所以尼布甲尼撒啊，允许约雅金啊，约雅金在那边做王啊，可是他把一批皇亲贵胄。啊，他掳了一批人到巴比伦去，他掳这些人干什么？啊，作用是什么？人质啊，人质啊，你要造反，我就把这些人质给杀了啊。所以这些被抓去第一批被掳的这人质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叫但以理，在但以理同期里面还有耶利米。爱的先知，以西结盼望的先知，啊，以西结是在约雅金的时候啊，第十九个王这边被掳啊，比这个但以理晚一点啊。同时那个时候还有哈巴谷啊，哈巴谷讲了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还有厄巴迪亚啊，他说国度必归于耶和华啊，这时候兴起了很多的先知。那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岁左右啊，所以他被掳之后就住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王宫里面。好，但以理他为什么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因为耶利米。有写这些信啊，啊，就是写了什么？耶利米写了什么书信啊？就是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啊，这两本书。所以，但以理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发现耶利米说，这个先知耶利米他说，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所以他在哪里读到呢？他在耶利米书啊，我们是二十五章还有二十九章啊，他读了之后他就祷告啊。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要 focus 聚焦在耶利米书上啊，他因为他读了这个书引起让他心里有感动，他就来向神来祷告啊，所以重点是在耶利米书。所以在二十五章九到十二节里面啊，讲了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啊。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刑罚巴比伦和那国啊，所以他在那边已经快要七十年了，还没有七十年啊，大概还有两三年就要到七十年了，所以他看到这个书啊，心里非常的忧急啊，
我们要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啊！神会不会真的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就像杜甫写了一首《春望》啊，这首诗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国破家亡啊！但以理就是那个心情，回去这个城也是啊，也是荒凉的一片啊。同时，在耶利米书29章啊10到14节，又同样的讲到了啊，说什么？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啊，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处罚了以色列民70年啊，可是神怎么讲？11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12节我们再念：“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给你们。”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啊！我实在是为你们好啊，让你们末后有指望。但以理他怎么祷告啊？他怎么祷告？在但以理第6章啊，我们看到这个全国有3个总长。那有人就想陷害但以理啊，陷害但以理啊，怎么陷害他呢？因为但以理有一个习惯，他每天3次祷告啊，他开着窗啊，开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啊，向耶路撒冷祷告。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每天这样子祷告，所以这些其他的总长就想害他，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就拿这一点把他抹黑啊。好，就设了局啊，说这几天啊，王做了金像，没有人可以敬拜什么，只有向王的这个像拜啊。可是但以理不受威胁，继续的开着窗。对准方向向耶路撒冷祷告啊，因此这个王后来没有办法，他这已经是违反王的命令，王已经盖了章啊。结果这些人就把但以理抓起来啊，丢在狮子坑里面啊，结果狮子的口被封住了啊，但以理一点事都没有。结果但以理起来把这些害他的人丢下去啊，这个马上被狮子咬碎掉。所以从此以后但以理是什么？大享亨通啊，他大享亨通啊，所以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啊，他的心是对准方向的啊。那我们要问但以理为什么要向耶路撒冷祷告？答，这是因为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为神所悦纳啊。所以这边说，你的名因得罪你啊，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啊，或者说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什么祷告，无论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啊！所以王上第8章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所罗门啊献殿时候他的一个献殿时候的一个感谢的祷告啊。
所以但以理他知道啊，知道这一个诀窍啊，我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向着耶路撒冷啊，向着圣殿祷告。这一次去埃及啊旅游，坐这个阿联酋的这个飞机啊，他在飞机上你可以看见你飞机的方向啊，你飞机的飞行的路径，同时你这个阿拉伯人啊，这些穆斯林的人，他们还有一个方向一直在那边动，那什么方向啊？麦加，他们的圣地啊，他们，你不要看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敬虔啊，他们信错了啊，他们把主耶稣基督啊当成先知而已啊，所以看着他们的心，随时随地就要知道，哎，麦加在什么地方啊？那我们呢？我们的心要对准天上，对准神。好，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啊，我们今天从这个大这个字，我们为切入点啊。我读了好久，我不晓得怎么讲这篇道啊。后来我觉得我们就以这个大啊来做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要内容。所以在九章啊，但以理的祷告里面，他说什么？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觉得这是但以理他祷告的一个重点啊。这个大而可畏，也就是值得敬畏的神，至大的神，值得我们敬畏的神。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他要守他的约，他要守约，他一定要守约，他不守约就不值得我们信靠。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是守约施慈爱啊。好，所以他说我们啊，都是我们犯罪，但以理没有犯罪。可是他说我们啊都是我们得罪了你啊，而且正如今日一样啊。在摩西颁布的十诫里面啊，第一诫是除我以外啊不可有别神啊。第二个诫命是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啊。所以所罗门献殿时候的祷告啊，也都是在讲悔罪之路啊，悔罪之路。为什么我讲悔罪之路？你开车，你车上会装一个什么？要一个备胎，万一我爆胎了怎么办呢、啊？我有备胎。所罗门准备了备胎，你看他怎么准备？他知道以色列人啊，这个胎要爆的，遵守不了神的话，所以他准备一条后路，叫悔改之路。好，我们看一下，他一开始也是讲守约施慈爱啊，他说，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为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啊，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 这个伸冤，也就是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maintain their right， 我有权利啊，我有权利啊，我祷告了，你要听啊，我犯罪了，你要赦免啊，所以这个所罗门很有智慧啊，他把这个后路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啊，是慈爱的神。这个慈爱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这个讲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啊，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啊，耶和华的话轮到耶利米啊，叫耶利米对众人说啊。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什么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二十三年派遣这个先知去传，跟他们去讲啊，将要亡国了，你们在罪里面啊。二十三年每天早上，耶和华他自己也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教会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啊，非常爱他的儿女啊，早上也是四五点钟就起来为他的儿女准备早餐，准备早上的活动，这个就是一个爱啊。耶和华早上也起来了啊，可是还是不听，大家都不听啊。在带上三十六章十五节啊，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他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所以从早起来啊，总共讲了十二次啊，可是这些不听，就是不听，不听从啊，不受教训啊，而且他们去拜偶像，把自己的孩子献给偶像，金火啊，把这 baby 烧掉了啊。所以在耶利米哀歌啊二十二节，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好，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好，我们问为什么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是新的是什么意思？每早晨都是新的，也就是说，我的爱永远在那里。每一天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我每天早晨去跟你讲，你不听。我第二天我的爱还是一样，每天我的爱都摆在前面要你们来，叫每早晨都是新的。我每天都把我的恩典在那边，我每天都要赦免你们。神是 ready 的，我们没有 ready， 我们不要这个恩典。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啊，爱我的，我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啊。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啊。所以但以理他这一个祷告摸着了神的心，也就是你是有慈爱的人，你是有慈爱的人 也就是在约翰福音说，有了我的命令又是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让我们记住啊，要遵守他的命令啊，要听他的话。好，第二个大，讲到大能的手，大能的手，大能的手，在十五节这里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孽，所以大能的手啊，讲到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啊，就是讲到神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啊，使自己得了名啊。所以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啊，他向法老说，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那保罗也同样的讲了这句话啊，我将你兴起，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要使神的名要传遍天下。我这回去埃及，我很一直在想，想什么？想摩西到底是在哪一个法老王的朝代啊被逼迫的啊，被逼迫，到底是哪一个朝代摩西带以色列人出红海？问了导游啊，问了导游，这个导游埃及人，讲了一口流利中文，所以跟我们介绍都是用中文讲啊，然后去参观了很多的埃及的神庙啊，我心心念念的就是想，我要看的是哪一个王啊，哪一个王对摩西那么不好，哪一个王对约瑟那么好。可是他说，我们埃及历史没有这一段呢，查不到啊，我们埃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哎，没有记录，埃及人没有记录，埃及的文献里面没有说在哪一个王里面摩西把以色列人带走过红海。我觉得这是仇敌的一个策略，仇敌的策略啊，把文件给毁掉了，没有文件，埃及人不知道以前他们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他的名要使自己得了名，要使自己的名要传遍天下。我们知道了啊，我不晓得埃及人他们怎么想这件事情。耶利米啊，他购买哈拿灭有一块田，十七色克勒银子啊。这个徐国庆弟兄上次讲到，就讲到这十七色克勒啊，要做一个得胜的人啊，得胜者。这个十七色克勒，像他的叔叔的儿子，也就是他堂弟，去买一块地，花十七色克勒。兵荒马乱的时候，你会去买房吗？房价都跌到谷底了，你去买吗？没有人那个时候会去买房的。可是他这个堂兄弟啊，叫他来买，哎，我这边有块地。我这是属于你的，你卖给你，你要赎回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买下来，跟他签约。好，他就花了十七色克勒就签了赎地之约。这个约很稀奇，大家都画押之后啊，两封，一封打开的，一封啊密封起来。密封起来，放了一个
一个瓦器里面埋起来，埋起来。耶和华怎么说？他说将来啊，这个地必有人要再照样来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将来，也就是说，神就是说我要恢复这个地方，今天不值钱，今天没人要的地方，我要使这个地方将来啊有人买房，有人种葡萄树啊。所以耶利米签了这个约，把这个约啊这个收起来之后，他就有一个祷告出来了，他一个祷告出来了。他祷告什么呢？他讲到，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啊。所以又在讲这个大而可畏的事啊，你伸出你大能的手啊，刚才也讲了啊，徐国庆弟兄也讲了啊，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啊，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也就是说，神啊，这边讲到他这个是讲到他大能，大能也就是讲到他救赎的大能啊，也就是讲他是个救赎主，他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说到这个大能，大有大能的手，也就是讲神有救赎的大能，能让我们，能让以色列民被掳的人再一次出埃及，也就是离开巴比伦啊，再一次出埃及，再一次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主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要拯救出来的啊。他不但要拯救我们，他用他的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啊。所以主耶稣不只要把我们拯救，从罪里拯救出来，而且要改变我们啊，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耶和华啊，耶和华从腰带得了名。这个腰带怎么得什么名啊？这耶利米神给他一个两个提示啊，哎，我有两个腰带，一个腰带啊你放在身上，另外一个腰带你给我放在这个河边的一个洞里面。结果河边的洞里面的这个腰带啊，腰带腐烂掉了，没有用了啊，没有用，腰带变为无用。那另外一个腰带呢，好的啊。所以在耶利米十三章十一节说啊，我们一起来念啊，腰带怎样贴紧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贴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这个腰带啊，贴得紧紧的，我这是我的，我爱你们啊，你们要紧贴我，我要你们，我要因这个腰带啊能够得名声，我要得名声啊，你们就是我的腰带啊，你们贴在我身上啊。主耶稣啊，在逾越节的晚餐给门徒洗澡啊，洗脚啊，拿了一条手巾束腰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腰带啊，我们就是腰带，主所喜悦的啊。在旧约的时候，祭司是带着个以弗德啊，上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些宝石啊。主耶稣就把我也是跟腰带一样啊，束成腰带啊，让我们能够让主得荣耀啊。所以这一个祷告又让神很感动啊。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啊，正如今日一样，过去是这样子，现在是这样子，将来还是这样子啊。所以主耶稣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能够胜过罪死魔。好，
这边讲到他的大仁大义啊，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啊，所以这边讲到，特别是讲到他的大仁大义啊。这边也说，原不是因自己的义啊，乃是因你的大怜悯。那人的义是什么啊？在以赛亚书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那翻译就是说，我们都是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行都像染了精血的衣服啊。我们以为做了什么义啊，其实都是污秽的。所以只有神的义才是真正圣洁的啊。那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以西结书里面，只有三个人，他们能够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啊，不能救别人，只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啊，这三个人啊。所以没有人可以救自己啊，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救我们自己啊。除了这个三个人，他可以救自己，他连他的儿女都不能救啊，因为他们的义只能救自己的性命，是从古以来唯一的三个人啊，唯一的三个人啊，挪亚、但以理、约伯。所以在耶利米33里面啊，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啊，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说那日怎么样，要大卫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啊，这个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也就是他的名字，耶和华我们的义啊 ，Jehovah 啊，奇克努啊，也是这个中文就叫耶和华奇克努，只有主耶稣的义，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救罪人啊，所以我们靠他的宝血称义啊，他用他的宝血解决我们的罪啊，罪行啊，也把我们的肉体啊，旧人邪情私欲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个祷告又蒙了神的垂听啊，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义。然后大怜悯啊，大怜悯。为什么这边说我们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啊。为什么讲到要求主称要眷顾他这个城呢？这个城是什么？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什么啊？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也就是圣城。圣城里面有圣殿，圣殿里面有圣所，圣所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施恩座是干什么的？施恩座是我们敬拜、献祭、赎罪的地方。所以在希伯来书4:16啊，所以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施恩座的前面，所以我们要恢复圣城，恢复圣殿啊。所以这边也讲到啊，就是要向这个殿来举手祷告啊，神就要在他的居所来垂听我们。在彼得前书，我们在查的时候也看到他的大怜悯啊，讲到这个大怜悯啊，神照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传，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怜悯啊，大怜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这是赎罪的死，为我们的过犯啊复活，也就是表明神已经悦纳这个赎罪的大功啊，让我们他有神的生命啊，使我们能够重生啊。这个祷告也蒙着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下面讲到大灾祸，讲到大灾祸啊，灾祸的原因啊，灾祸的原因就是离弃神，随从别神，不遵守神的律法，不听从他的话。所以总结大概就是这四点。所以但以理最后祷告，他有三个求，三个求是什么呢？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啊，就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让我们能够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话，而且要求主应允而行啊，应允而行，应允什么？应允你必须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悔改，你向你向着圣殿祷告，你就要赦免我们啊，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啊，这个圣城圣名。所以但以理祷告的结果，但以理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献晚祭，献什么晚祭啊？哪有献祭？圣殿都没有了，祭司也没有了，献什么祭？还献晚祭？他的心一直想着神的殿，想着要献祭，我们要恢复，要恢复这个圣殿，恢复这个圣城啊，回到这个荒凉之地，重新建造。所以就看到耶利米的这个心啊，所以神要使耶利米啊，而不是但以理要有智慧有聪明啊，而且说他是大蒙眷爱的，大蒙眷爱的。在新约里面啊，在旧约里面是但以理但以理是大蒙眷爱，在新约里面谁是神所爱的？约翰啊，约翰是神所爱的那一位啊。所以但以理他祷告，他祷告是70年，70年快到了啊，我们准备要回归了啊。可是神给他的意象是什么？七十个七。哎，为什么神把七十个七跟他讲呢？他得到弥赛亚国度的大计划和启示，也就是最大的预言，从70年回归到70个七弥赛亚国度。好，这里我们刚才念了啊，这个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啊。所以先要把这个罪恶要止住啊，这个然后说到这个七个七啊，62个七，受膏者过了62个七，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个受膏者就是讲到主耶稣啊，他钉十字架，他一无所有，让我们成为凡事都有，让我们成为丰富，就是因为他的一无所有，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讲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七十个七啊，那七十个七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个七啊，7749，也就是他们建殿花了49年啊，然后之后，从建殿一直到主耶稣被钉死，大概是483年啊，所以就这个是62个七。那最后一个七还没有来，最后一个七没有来啊，最后一个七讲到主耶稣啊，主耶稣他最后过了7年之后他要来，那一期之半啊，刚才讲到这个一期之半的时候，也就是3年半， 三年半就是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以色列人要和这个阿拉伯人要签订和平条约。所以大家要注意，哪一天你看报纸，你听新闻，以色列人跟阿拉伯国家签了和平条约，你就要注意了，还有七年，还有七年。所以三年半，三年半和平无事，可是过了三年半，这个可证者就要毁约啊，要毁约啊。所以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都警醒警醒啊。所以在马太福音啊，讲到末期的时候啊，那个行毁坏啊可证的要站在圣地啊。主耶稣特别引用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啊。好，所以我们的结论啊，这个祷告啊，但以理的祷告啊，是祷告中的祷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是一个摸着宝座感动神的祷告啊，使神没有办法不听啊。我们都要学但以理的心智啊，常有这样的祷告啊，代求的祷告。他没有犯罪，可是他站在罪人的立场一起来向神祷告。所以看到守约是慈爱的神啊，我加一个大啊，加一个大慈爱啊，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爱，这个救赎的大能，让我们认识神的大能啊，让这个大仁大义的神，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这是一个大怜悯的神，让我们认识神的怜悯。所以主要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啊，记起来没有？把这四样记起来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主耶稣的身是关乎万民的。我给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主耶稣的死是吸引万民的，对吧？来归向他。所以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你现在若不回转，你就要失去得救的机会啊！让我们信主的，如果没有祷告的生活，就没有赐福的生活。缺乏祷告的生命，就是缺乏能力的生命。愿我们以祷告作为我们早晨开门之钥，夜晚关门之栓啊！求主兴起更多的但以理来成为你的见证人啊！给大家一个挑战，什么挑战？祷告的挑战，代求啊，一个代求的挑战。但以理是一个代求，我们祷告。祷告谁啊？我们祷告就是我的家人嘛，我家人祷告嘛。黄家乐弟兄为200多个人祷告啊，齐佩姊妹为20几家、30几家人祷告，听了很惭愧啊，听了很惭愧啊。我把这些家庭的名单记下来啊，可是没有去祷告，没有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挑战，除了家人，你一定会为他们祷告。如果没有祷告，为他们祷告。另外，加五个人放在你的祷告单里面，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荒凉祷告。所以刚才还有没有讲到这个耶利米啊，耶利米刚才这个他把这个房契啊，地契埋在地里面，一张打开，一张封闭，密封。这但以理也是一样啊，神叫他把那个封住，这个意象，这个预言要封住。他封住没有，向我们打开了，
向不信的神、不信的人还是封住。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但以理的祷告。你要把这些神千年国度的奥秘向我们解开来，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你大慈爱、蒙你大能的拯救、蒙你的公义、蒙你的怜悯，能够存活到今天，是吧？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有但以理，成为一个但以理啊，一样有些祷告啊，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代祷的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谢谢余弟兄的信息。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关怀的朋友？没有看到，我就像每个。